说说心里话，远志心理之窗，请关注远志心理的微信号，方法是在手机微信中点击右上方的加号，添加朋友，找到最下方的公众号，然后搜索远志心理，就可以找到远志心理严家民的微信公众号。关注后按照提示回复关键字严家民或代金券，即可收获更多惊喜。
所以说涉及到这个教育的话题呢，可能这是从生活的细节和点滴小事来说起。刚才王颖老师也分享了自己的一些亲身的经历，也是看得出来身为人民教师有大家意想不到的教学压力，也有生活中的一些坎坷和挫折，但是好在呢一切都是可以去弥补，可以去挽救的。就像王颖老师自己也是曾经经历过这样的病痛，但是现在呢依然能够非常乐观，而且呢非常慷慨的和大家来分享他的一些经历，用自己的一些亲身的经验和体会来更好的教育他的学生，也更好的来了解和这个探寻我们作为家长如何跟孩子更好的相处，更好的去教育自己的孩子。
对，咱们爱心一百，传递正能量。我敢于把我的内心，把我的家庭，把我自己的那段黑暗经历剖析出来，就是给大家以感觉，首先抑郁症是能治好的，是能通过家人的关爱，我们心理专门机构的辅导能走出来的，第一。第二个就是我对于我们的孩子，我们一定要耐心，因为孩子好多时候他有预见性的，所以当你意识到不让孩子干的时候，孔老夫子都告诉我们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了，何况是对我们的孩子呢？当你不想干这件事情的时候，那孩子肯定也不愿意干。所以说今天我们的电台能够那么长时间能让我分享完我跟我儿子的信，其实我也是给大家一个借鉴的。其实有时候教育孩子写信是非常好的方式啊。前一段时间还想分享另一个我的一个好朋友，他们的儿子一直很懂事，但是呢前一段时间不知为什么他的微信上少了钱了，他知道那是他孩子拿的，但他孩子死活不承认，钱也不多，但是呢他就想我孩子说谎了，家长非常焦虑，他不能因为这件事情让孩子变坏，所以又一直跟我交流。然后我就跟他出主意，咱们把这件事情撇开不谈，绕个圈子来跟孩子谈。谈什么呢？我们还要达成我们的目的。后来这个家长也顿悟了，我说咱不谈这个，请他吃顿饭。当孩子他感觉为什么要请我吃饭，而且他孩子已经告诉他这个钱妈妈真的不是我拿的，是咱同学盗了咱家的密码从他微信上转的，你那可信吗？任何一个明白人应该知道这孩子真的是撒谎了，但是孩子他那种幼稚的心理认为我这很聪明妈妈是猜不到的，其实我们家长都看得明明白白，那就让孩子聪明去吧，但是我们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的。最后他说王老师能不能写封信跟他交流啊，哎呀我说很好呀，你能有这个意识我觉得非常好。所以我不知道现在这个朋友我觉得应该解决了，因为他现在已经给我了我一个笑脸，我觉得他的亲子关系应该和谐了。所以说我觉得这沟通非常关键，选择一个合适的交流沟通的方式也是至关关键的，千万不要说教，不要唠叨，也就是变管为导，变唠叨为赞美，迂回的达到你教育的目的，我认为是这样的。
那么才除了在交流这方面之外，有一些什么相处方式上面有些小技巧吗？王颖老师。
可以啊。我记得我们每个孩子都要上学的，但是上学往往很难适应学校的生活，所以这一段你要不要，我们都是说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往往咱家长觉着我交给学校我就全部交给另一任老师了，其实这种想法是不对的，你想着你永远是孩子的妈妈，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孩子人生的导师应该永远是你。我记得有一篇文章可能有很多人都见过也看过，就是妈妈是您成就了我，因为当老师的嘛看这方面比较多，所以说我一直以来非常关心于家庭教育中的亲子关系。是讲的这样的一件事，我跟大家一起回想一下，就是呢有一位妈妈 他在第一次参加家长会的时候，幼儿园的老师就告诉他，你的儿子有多动症，在板凳上连三分钟都坐不了，你最好带他去医院看一看。回家的路上呢，那个儿子就问老师，今天开家长会说了我什么？那个妈妈当时鼻子一酸，差点眼泪就流下来，就像刚才我一样，动情之处难免。所以说也请听众朋友们原谅我刚才的那个失态，还情绪激动。当时因为这个幼儿园全班有30位小朋友，唯有他表现最差，唯有对他老师表现出那种不屑。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他特别，有些孩子在班里他就表现得和别的孩子特别的不一样。
我记得我上学的时候也有过这种同学，就是他不仅是说和在课堂上对老师有一些特别，他和朋友之间也是这样，就是有的小孩可能特别想引起别人的注意，反而很调皮，
对，
很容易捣乱。这种小朋友有的时候确实是可能有的老师
非常反感，
一开始是忍让的，后来给他讲道理，但是他好像发现，哎，我这么做老师就特别注意我，好，我就把这件事情搞大，那可能老师有的时候就会批评他。
有时候他往往发展到一定程度就感觉变本加厉，很难维持一个课堂的秩序。再以后就成为老师这个说的有多动症了，随便给他冠之以这个标签，我觉得也不合适。但是这个妈妈很策略也很智慧，他这样转了个弯告诉他的儿子说，老师今天表扬你了，说宝宝原来在凳子上坐不了一分钟，今天能坐三分钟了，其他的妈妈都非常羡慕，全班因为只有宝宝进步了。那天他的儿子破天荒了吃了2碗米饭，并且没让他喂。这是第一个孩子上幼儿园的经历。儿子又上小学了，家长会上老师说，你这次数学考试全班50个同学，你儿子排名第40名，我们怀疑他智力上有障碍，你最好带他去医院检查一下智商问题。谁听到这话都不好受，回去的路上这个妈妈流下了泪。然而当他回到家里，却对坐在桌前的儿子这样说道，老师对你充满信心呀，他说了，你并不是个笨孩子，只要能细心些会超过你的同桌的，这次你的同桌排在第21名。有目标了这不？说这话的时候，他发现儿子暗淡的眼神一下子充满了光，沮丧的脸一下舒展了开来。他甚至发现儿子温顺的让他吃惊，好像长大了许多。第二天上学比平时都早，幼儿园到小学了，是妈妈的鼓励。孩子上初中了，又开家长会，我估计这个妈妈应该每次开家长会都是迈着多么艰难的步子迈向学校。
对呀、啊，
她坐在儿子的座位上等着老师点她儿子的名字，因为每次家长会她儿子的名字在差生的行列中总被点到。然而这次却出乎她的意料，直到结束都没有听到，他有些不太习惯，临别去问老师，老师告诉他，按你儿子现在的成绩考重点高中有点危险，也就是说不在老师大力的范围之内了。但是呢，也应该妈妈应该转换一个角度想，考重点高中有点危险，那就是有希望啊。这个妈妈真智慧，她怀着惊喜的心情走出校门。此时她发现儿子在等她，路上她扶着儿子的肩膀，心中有一种说不出的甜蜜。她告诉儿子，班主任对你非常满意，他说了，只要你努力很有希望考上重点高中啊。就这样高中毕业了，第一批大学录取通知书下达时，学校打电话让儿子到学校去一趟，同时让他也去。他有一种预感，儿子被清华录取了，因为在报考时他给儿子说过，他相信他能考取这所大学，鼓励的力量。他儿子从学校回来， 一封印有清华大学招生办公室的特快传递专递交到他的手里，突然转身跑到自己的房间大哭起来，边哭边说：妈妈，我知道我不是个聪明的孩子，可是这个世界上只有你能欣赏我。这时他悲喜交加，再也按耐不住十几年来凝聚在心中的泪水，任他打在手中的录取通知书上。所以跟大家分享完了这个小短文呢，我相信很多人都看过，我觉得很有感慨，每次都很愿意在家长会上读这篇文章。我25年的班主任经历，真的我非常爱孩子，正因为爱孩子我选择了教师这个职业，正因为爱孩子我才一如既往的愿意干班主任。
嗯，
因为孩子一入学，在家父母是他的监护人，一入学班主任就是他的监护人，就是他的妈妈，所以我非常爱孩子，也愿意当班主任。自从去年因为身体的原因终于卸下了这个重担，但是我通过这25年的班主任经历，我能深刻的体会到，赞美真的会让白痴变成天才。用心理学上的一个观点就是皮格马利翁效应，你相信这个孩子能变好，他就真的能变好。所以说我班没有差生，我班只有不断进步的学生。
嗯，
所以每一个孩子在我的眼中都是一块宝。李白都说过了，天生我材必有用，何况我们精灵的孩子呢。所以说每一个孩子在我班，我都感觉到不管是学习多么好的来到我身边，还是目前当前暂时多么稍微落后的，每个孩子都有闪光点。从我班里走出的孩子眼睛都放着光的，因为他可能学习暂时落后于其他人，但是他在劳动方面，在品德方面，那是别人可以值得赞美的，他是他的价值。
嗯，
所以我觉着当别人朝你赞美的方向走来的时候，赞美才是真正的通灵状态，那时你感觉到孩子真的是块精灵，是个宝。所以我觉得非常感慨，我选择了这个育人的行业，我也非常爱我的这个职业。
嗯，
我也真的非常爱每一个家庭中送到我手中有缘分的孩子。虽然不当班主任了，但是现在我教两个班，两个班的孩子都是我的班主任的，我的班，我就觉得他们无论生活上遇到困难，还是身体上不舒服，还是暂时的爸爸妈妈因为某种原因缺少了关爱，我或许能给他多多少少让他感觉到温暖的地方。所以每天我看到在我的班上看到孩子们，我最喜欢看孩子的眼睛了，乔丽知道吗？小眼珠一看我就跟打了鸡血一样，我特别喜欢看孩子们的眼睛。所以他们有人说你特别选择爱老当老师也是你的正确选择，我真的我很喜欢当老师，也很喜欢看孩子的小眼睛。所以我比较单纯，所以说我另一个名字叫童心。
嗯，
原来叫童心飞鹰，结果今年刚刚改了，飞不动了，感觉叫硬核童心了。
嗯，
真的我觉得当老师应该有颗童心的。
嗯，
用和孩子相邻的那个年龄的那种心灵走进他的心灵世界，那是无比快乐的。
嗯，
我觉得如果一个人在挣碗饭吃，挣个这个职业钱的同时又感觉到是一个幸福的职业，那我觉得我就是一个幸福的人。真的我觉得非常好。所以说每个家长把孩子交到我手中他也很放心，我更是抛出一颗心来对着他。嗯，如果没有那对孩子那份心，我也不会抑郁了。
对，因为其实就是极度负责任的时候才会有这种情况。
对，
当然了，嗯，听这个王英老师您说的之后，我还是觉得可能家长要把自己的一个高高在上的这个感觉给改掉。
对，
但是这一点其实需要长期的调整。 有的时候就是怎么说，大家会说啊，没看过，没吃过猪肉，没看过猪跑吗？还真不是。你有的时候可能听完我们节目，或者是说你觉得你改变了，但是实际上的效果并不是很好。这个还是要结合很多的一些日常的经历，慢慢来改，来调整。再者就是，我看现在其实也有很多的节目里面是明星类的亲子节目啊，虽然很多的时候大家有说到可能有炒作的情况，可能有编剧编导的这样的一些成分，但是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节目里边，它有一个点是值得大家学习的，就是它会让孩子们去自己完成很多很多的事情。可能做饭，可能照顾隔壁的老人等等的，在这种节目里短暂的 一段时间里面去呈现，但是我真的觉得它对孩子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成长。而且那种节目可能一期那么短，但是对比下来第一期和最后一期，他们的那些孩子都会有一个明显的成长，而且包括家长跟孩子也是一起成长的。对，
是的，我觉着那个咱父母还有一个观点需要改变。总认为我生了孩子了，我让孩子不断的发展，不断的学某样技术，或者是学某样东西，而忘记了自己。其实我觉得，我告诉家长朋友们，孩子就是一个缩影。之所以我们有代沟，是因为我们不成长了。你仔细思考一下你自己，自从生了孩子，你还看书吗？你还成长吗？你还想学某门技术吗？你是不是把过多的精力，把更多的金钱来培养孩子？其实孩子永远是你的影子，之所以能产生代沟，是因为你跟不上孩子的成长了。所以说，智慧的父母应该做的是，我们一定要学习，好父母是学出来的。
远志心理，用中医打开中国人的心灵之窗。
刚才呢，王英老师说到了，说这个家长和孩子的沟通，是需要平等的，也是需要用孩子的这样的一些心态和眼光去走进到孩子的心里，和孩子更好的交流和沟通，也是要多听孩子的倾诉，方方面面其实都是需要我们每个家长去认真的实践和认真的学习。那说到这里，其实也想问一下王英老师，一般孩子嘛，凡是踏入到学习的这样的一个生涯之中，其实每个家长都是知道孩子是辛苦的，压力是很大的。那当然一开始可能孩子很小，家长怕孩子没有这个学习的行为意识和这个重视程度，就会教育他，规范他。作业呢确实也是不少啊，然后呢这个孩子的一些可能还有一些课外的辅导班也是不少，其实都是希望孩子能够取得一个好的成绩。那但是呢，往往会引发一种情况，就是本来是用成绩来反映孩子的学习态度和一些学习上存在的问题，但是后来呢，很多的家长就会过度的在意自己孩子的学习成绩，反而忽略了一些心灵方面的一些关爱和成长上的一些陪伴。像这样的问题确实也是存在，那也是希望王英老师来分享一下，像这种观念和态度啊，不关心孩子的成绩肯定是不行的，但是什么样的度比较合适，怎么样才能成为一个比较健康的这样的一个教育方式和教育理念的一些父母呢？
对，我先问一个私人话题，小丽，那个怎么说呢？你在周围你喜欢孩子吗？
我觉得我还是挺喜欢小孩的，因为我觉得就是小孩吧，他很怎么说呢？孩子可能他跟成年人不一样，成年人可以给你很多建议意见，但是你和孩子在一起的时候会觉得很踏实。我记得我之前也有在这个大学的时候兼职教过小朋友，然后呢，我那个时候喜欢穿高跟鞋，我去上课的时候 然后小朋友就说，老师你为什么要穿高跟鞋，你已经很高了。然后我说，哦，因为我那个穿高跟鞋我觉得很好看。他说，你都已经很高了，不穿鞋子也很好看，你穿这种鞋子很危险的，这里没有电梯，你走路要注意安全。很小，就是我会觉得，嗯，可能成年人也会说这个话，但是他跟孩子说出来的感觉不一样啊。
嗯，
就是所以说，嗯，分事儿吧。你要说真的，网上的就是有那种熊孩子啊，就是嗯，出去惹事儿的，那我肯定看到也很生气。我觉得我可能就会真的是我自己家里的孩子，或者是我的那种学生的话，我可能会很严厉的批评他，告诉他这件事是不对的，怎么怎么样。
对，
嗯，
就像刚才我的那个故事中那个家长，如果假设你会碰到那种孩子，老师不认可你。孩子呢确实很调皮，也确实样样，咱就说那个极端的吧，样样不行的那种，你焦虑吗？
嗯，这个情况我还没遇到过，但是我觉得身为一个老师的话，他的不管是他的多年的一些职业的嗯，常年的积累，包括于他对自己的职业的这样的一个付出吧，他都是希望孩子能够接纳他和接受他的。一旦有孩子真的不接纳不接受，肯定一开始是有挫败感的，后期的一些心理方面的感受我也不太敢在节目里边去进行过度的分析。
对， 对，哎，就是乔丽比较有智慧，相信你将来有孩子一定会处理很多非常好的。
没有没有，
因为在我那个这么多年的班主任工作中，确实有很多的家长非常忧愁，
嗯，
一见我就，王老师该怎么办该怎么办，全是一口说不出三个怎么办来。
嗯，
我就问他，你在焦虑什么？他就说，哎，你看我孩子这不行那不行，回家就不知道学习，光知道玩。当时我听到这种话的时候，我只能说，玩是孩子的天性啊。他，王老师那该不是你的孩子吧。好，有时候想想也是，嗯，就咱们农村一句话叫什么，看着别人怎么不腰疼的那个感觉哈。但是我就在
分析，不能感同身受。
对，不能感同身受，他就感觉好像不理解他。其实我在分析这些人内心的原因和作为他的孩子的内心的体会，我是这样来的。当孩子他们一般，他就孩子就像一个月亮的阴晴圆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情绪变化，特别是孩子，他的喜怒哀乐是写在脸上的。如果孩子一整喜怒不形于色的话，也就外在的表现和内在的情绪不一致的话，那么你会发现这个家庭关系绝对不和谐了。因为
一般孩子不敢展露自己的情绪的时候，都是在极度他认为不安全的情况下他才不展现。
对，他就感觉到，如果我要是比如吧，我做了一件不高兴，不会让妈妈高兴的事情，当妈妈不高兴，那我就不做了。可是这件事我非常喜欢做，为了妈妈可能她会舍弃，但是她会很伪装自己。我觉着我不知道应该怎么来说这种话，但是呢我觉得这是很不真实的。比如老师也批评我，嗯，妈妈也批评我，但是呢这件事情的确是对的，但是为了他们，他就不敢真实的把情绪表达出来，只能委婉的表达，可以内心很愤怒，外表装得很轻松。但是呢长久的积压，为什么现在心理问题越来越多，长久的积压往往到时候就有包不了的那一天，就一定会爆的。
就是说其实有的孩子可能有一些做法他是不合适的不合理的，家长在制止的同时要让他从心底里接受，
哎，
要明白他的这个事情的严重性和危害性，让他从心底里明白这件事情是不能做的。如果说是孩子特别想做但是可做可不做的，家长进行了制止的话，其实这个时候反而要考虑一下孩子的感受，
对，
适不适合在此时此刻来制止他，会不会让他的心灵上有一些创伤。
对，为什么不能做，要讲清楚，要慢慢给孩子知道这件事情做有多少危险，然后给他讲清楚，有时候必要的弯路还是要走的，孩子就是不听的时候，有时候这就是必要的弯路。所以说大部分的孩子呢他就懂得了规则，慢慢的变成父母眼中的好孩子，老师心中的好学生，变成了都喜欢的样子，大家都不再焦虑了，懂事的孩子让大家皆大欢喜了。可是这样的孩子往往隐藏了他真实的情绪体验，就不会做自己， 因为有外在太多的规则和纪律对他限制了，而恰恰这些制定规则的人就是孩子最亲的人。所以说呢，我觉得还是让孩子真实的表现一下自己会更好。往往那么多出走的或者发生各种危险的出现心理疾病的，都是孩子把自己包裹起来了，缺乏沟通，缺乏真正的那种理解和尊重。
就是说其实除了大家比较关注的调皮的孩子，或者是容易所谓的闯祸的孩子，需要家长来格外的关心之外，那我们身边特别听话特别懂事的孩子也是需要去关心的。不能因为他懂事他听话，你反而太过放心，太过的去不关心他。这样的孩子呢，如果说出现一些问题的话，可能家长一时之间就会措手不及，就会说啊，他平常很乖呀，老师也会觉得很惊讶。这个孩子其实就是每个孩子都是需要去细心观察，细心的去陪伴的，不能因为他懂事或不懂事来区别每个家长的用心程度。
对，往往你发现现实生活中恰恰是那些很乖的孩子，到最后真的给你出大篓子，闯很大的祸。所以说我们要允许孩子合理的表达出他自己的心里怎么想的，他要怎么做，我们不做评论，就在那儿坚定的温暖的看着他，陪着他。所以有句那个原来的春晚有一个爱我你就陪陪我，我觉得虽然是儿歌形式的唱法，唱的非常感人，爱我你就陪陪我，我觉得这个真的这个陪伴非常非常关键。所以说只有支持的陪伴才能够被允许表达孩子自己真实的内心体会，那时候孩子能表达自己内心真实的体会的时候，那时候的孩子是幸福的。所以当我们怎么说呢，当家长焦虑的时候，你要侧面想想，我焦虑的是什么呀。与孩子关系紧张的时候，你看到那个顽劣的孩子的时候，那可能是你内心你真的病了，你情绪的感，你情绪的那种焦躁，对社会不能静下来，传染给了孩子。其实孩子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可怕，所以是你的言行和思维综合的这个实体，让你看到了是一个缺点的孩子，你心中不能饶恕的、不能宽恕的孩子。所以我觉得还是真切的劝家长和在听的听众，抹去自己心中那些灰尘，从内心真正接纳和赞叹孩子，赞美孩子，才是真正与孩子关系亲密的开始。我们真的就是，其实用在夫妻关系上也是这样的，真的看到他内里的那个光，真的做到了随喜赞叹和感恩，不管是孩子还是你的那一位，你会觉得关系会越来越融洽。无论是亲子，无论是夫妻，其实一个家庭中的稳定，夫妻是一个家庭的基石，也是一个爱的基础，更是一个教育的坚定的有力的支持。孩子只要看到你双方父母的和谐，那孩子绝对错不了。在我们学校就非常可见，一个有问题的学生，他的背后必定是一个有问题的家庭，要么就父母离异，要么就父母不和。
这个可能就是家长嘛，他对于他们之间的关系有一个成年人的理智的判断，不管是结婚与否，还是说最后没有走到一起也好，当然不可能说因为这个夫妻关系来绑架两个成年人，但是呢，成年人也是要对自己的每一个决定来保持自己作为成年人该有的一个理智的判断，不管是结合到老，还是说最后没有坚持走下去，他都应该处理好跟孩子这一面的关系。
是的，我觉得做一个父母真的很不容易。应该说什么呢？真正做一个好父母，有智慧的父母是不容易做到的。刚才说到了，好父母都是学出来的，没有天生成功的父母，也没有不需要学习的父母。成功的父母都是需要不断学习进步的，让孩子感受到你在不断的进步。与时俱进的父母，他的孩子必定是不断前进的一个孩子，一个积极向上的孩子，阳光的孩子。
好，这不知不觉跟王英老师的探讨中，我们的节目也接近尾声了啊。其实整体节目下来的时候呢，都是想跟大家说的，就是说要平常心理，每个家长要有自己的家长的一个责任和这样的一个与孩子一起成长的这种比较积极的心态去跟孩子相处，同样的也是要接纳孩子的完美和不完美，因为这些正是每个人身上成长必不可少的一些经历。在孩子遇到问题的时候呢，不要太过着急，也不要太急于批评。那在孩子非常懂事的时候，也要予以心灵上的关怀和陪伴，这才是每个家长要注重的和要去多多注意的。
远志心理健康服务包括中西医结合的心理诊治和咨询，大中小学生的心理健康辅导，国家心理咨询师、中医心理师培训和心理健康讲座。听众朋友，远志心理用中医打开中国人的心灵之窗，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